欢迎收听药房里买得到的传世名方。越居丸治疗的堵闷多有生气前科。具体到越居丸，往往是因为情绪问题引起的消化不良。只是这种情绪问题可以是一次性的剧烈的生气，也可以是长期的慢性的情绪压抑。后者比较容易被忽视，因为常年在这种压力之下已经麻木了，自己意识不到，但它引起的郁闷问题更普遍。中医讲，肝是将军之官，一定要疏泄调达。将军嘛，脾气都很直率刚烈，不能受委屈，宁折不弯的，这就是中医里肝的特点。如果不能疏泄，不能直，被委屈了，首先出现的就是肝气郁。按照五行相克的规律，木克土，也就是肝是克脾的，所以肝气一郁闷，马上就要影响到脾。脾被克的时候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胃中堵闷，就是越居丸治疗的症状，一种是泄肚。因为肝气郁导致的泄肚，就是我们说的神经性腹泻，也叫胃肠积热综合征。这种人吃点凉的就要泄肚，一紧张就要泄肚，有事情急等着要办的时候也要泄肚，而且越怕泄肚越要泄。这种病人很多是身居要职的高官，要去饭店应酬了，吃饭前先得搞清楚厕所在哪儿，要不然刚一寒暄就要出状况了。这种情况去做肠镜一般都发现不了问题，最多是慢性炎症。在中医往往都是肝木克脾，因为他们的境遇使他们的精神压力太大，肝气郁是常事，时时刻刻都对脾土进行着克伐。即便他们已经习惯不感到压力，但肠道的功能却因此长久失调着。这种情况的治疗是要疏肝的，而不是止泻。因为只要肝不疏，泻是止不住的。还有一种脾土被克的，就是胃中堵闷，消化不良。越居丸治的就是此类。比如生气的时候，或者生气了之后吃饭，最容易引起这个。这个时候宁可少吃一顿饭，也别忍着硬要吃。因为生气之后脾土已经被克伐了，再勉强进食等于增加脾胃的负担，肯定消化不了，而且还可能加重伤害脾胃之气。还有的人虽然没生气，但一段时间以来精神压力始终很大，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中。虽然已经适应了，但并不意味着肝郁不存在，只是当事人不察觉而已。我有一个朋友很瘦，吃得很少，工作是个重要的职位。虽然很少见他真的生气，但整个公司的生存都指望他，所以压力是常年的。他的最典型症状就是不能吃硬的东西，也不能多吃，稍微多吃一点，不对胃口一点，就食积了。自己都能觉出食物没有消化停在胃里，打出来的嗝都带着没消化的气味。食积是小孩子常有的现象，那是因为小孩子脾胃弱，后天之本还没长好，很容易出现超负荷的问题。但这个已经是公司高管的人，脾胃却几乎和小孩子一样弱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肝气常年的欺负脾土，在肝气束缚下，消化功能已经萎废了，所以才会动不动就食积。这个越居保和丸就是他案头的常备药。别人一看保和丸，都知道是吃多了撑的时候才会吃。这么一个秀气的女孩子，怎么总是吃饱了撑的？她很冤枉，其实从来没敢吃饱过。这个撑着只是食物超过她脾胃消化能力导致的。她的脾胃之气已经被肝气欺负得很虚很弱，只能消化很少的食物。别人的正常饭量就能把它撑着。所以 我建议他在消化出现问题时吃越居丸。相对和平时期，吃补中益气丸和人参健脾丸，为的是在消除肝气郁之后，对脾胃功能做善后。他总是问我什么时候才能不像这样每天吃药。我的回答，基本上他做不到的，辞职回家。什么时候没这么大压力了？什么时候他的消化才能不再出现问题？心里有苦水，胃里吐酸水。生气之后胃里堵闷，嗳气，也是居月饱和丸的治疗范围。还有一种人，在生气或者压力很大之后，虽然没有堵闷的感觉，但是很容易吐酸水，胃里经常泛酸，从早上起来就开始了，而且吃点甜的、黏的、发酵的食物之后会加重，舌头的质地发红，有的时候还有口臭。内经中定义说，诸呕吐酸皆属于热，就是说胃中泛酸一般都是因为胃中有热，之所以不能吃甜的、发酵的东西，也是因为此类东西也是热性的，和胃中之热冲突了，所以吃了更难受。治疗这种问题时，有个特别对症的中成药，叫加味左金丸，也是朱丹溪的方子，最初叫左金丸，主要只有两味，一个是黄连，一个是吴茱萸。其中黄连是主角，它的用量五倍于吴茱萸。大家知道黄连是入心经的，最适合清心火。为什么清胃火的药里用了清心火的药？这就是中医实则泻其子的规矩。在五行中，木是生火的，心属火，肝属木，心是肝之子，肝气郁，就是母亲过于强大了。这个时候只有泻泻心这个儿子，才能对作为母亲的肝形成牵制。用清心火的黄连就是这个目的，好使肝气尽快疏散开来。而且这种总是胃里泛酸的人，本身往往也有心火盛的问题，因为情绪不好，精神压力也会导致心火盛，时间长了就会变生他变，转为消化系统的问题。心里有苦水倒不出来，不倾诉出来，胃里就要吐酸水了。有的人可能没有受什么气，但是平素就脾气很急，心里总是烦躁的，这种体质也容易会经常使胃中有热吐酸水，这个时候用黄连等于一举两得。很多泛酸很严重的人，吃过了小苏打、硫酸铝之类的，只能暂时缓解，那是因为这种碱性的药物只是把这波泛出来的酸中和了，并没有解决泛酸的根本问题，一波酸水平息之后还会再起。要想克制被郁结的胃火，非清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，这个时候左金丸的效果是最好的，而且包括口苦、口臭等一系列问题也能随肝气的疏解、胃热的倾泻迎刃而解。和越居饱和丸治疗的脾胃不和相比，左金丸治疗的人有明显的热象，他们的舌头比较红，主要的症状是泛酸，而且程度严重，但保障堵闷感较轻，这才是左金丸的适应症。服用方法，常规用量是每天两次，每次六克，这个药是水丸，有的人消化能力差，会觉得吃的水丸也不舒服，可以用开水融化之后当汤药喝，这样便于吸收。最好是饭后服用，增强肠胃的消化能力。作用类似的中成药，健胃消食片更多的价值是消食，这种人的消化不良未必是因为生气、郁闷引起的，可能是先天的脾胃不壮实，或者是吃得过饱，食物难以消化，他们只是胃不舒服，但至少没有适合吃越居丸的人那样觉得憋闷，喜欢长出气。香砂芷竹丸， 也是治疗消化不良的，但是这个消化不良是以脾虚为前提，本身就是个脾胃弱的人，又吃了不好消化的食物，结果出现了脘腹痞闷、食欲不振、大便溏软、打嗝有未消化的食物的气味之类的现象。起脾丸，这个药其实是个儿科用药，其中除了人参之外，基本上都是可以作为食物的健脾药，所以药性很平和，可以长期吃，特别是对那种胃养不好，导致面黄肌瘦、食欲不振、大便很难成型的孩子，这种孩子不仅胃口不好，而且还很容易感冒，呼吸道感染是常事儿，稍微吃多点，第二天就发热咳嗽了。因为在五行中，土是生金的，土是脾，金是肺，也就是说脾是肺之母，母亲弱了，儿子就要生病，脾气虚之后，肺气就要受累，所以起脾丸虽然是补脾的，但最终可以补肺气。这个药的味道不错，孩子一般都喜欢吃，慢慢的可能就成了孩子的零食，小黄脸儿会变成小红脸儿，而且也胖了，感冒也少了，就是因为脾气被启发出来了，脾气足了。脾气虚的大人也可以吃，只是要增加药量，长期吃。奏品，药房里买得到的传世名方，作者童童，演播此生说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